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川普总统这个星期解除了国务卿蒂勒森的职务，提名中情局局长蓬佩奥接任国务卿。曾经多次公开表明中国是美国最大威胁的蓬佩奥，是否会采取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呢？与此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则是解除了对自己任期限制的障碍。在国内走上巅峰的习近平，是否会在国际上采取类似的强势作为？美国该如何应对？在川习两位领导人的带领下，美中关系未来又将增添哪些变数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为您邀请三位嘉宾。第一位是美国华盛顿政治风险管理顾问公司资深顾问 Ross Feingold 方恩格先生，方恩格先生欢迎您。
你好。
第二位呢是香港时事评论员何亮亮，何先生欢迎您。
谢谢，大家好。
第三位呢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黄介正，黄教授欢迎您。
您好，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对蓬佩奥的提名呢，预计美国参议院会在下个月来举行听证，那么表决通过应该是不成问题，所以现在大家都在关注蓬佩奥接任国务卿之后对中国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那么我们就先来看看，在我们展开讨论前，在上个星期天呢，蓬佩奥他在接受了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他谈到了中国，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t was very clear that what the
我们很清楚看到中国在做什么，不论是在贸易上、盗窃知识产权上，或者是他们在东中国海、南中国海的持续扩张，美国政府都准备好要击退中国的威胁，从而与中国建立起一个世界迫切需要的良好关系。
So that we can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n a way that the world desperately needs.
好，所以我想首先先请教我们的方恩格先生啊，我们刚刚听到了蓬佩奥先生所说的，那么实际上他过去就多次的表示，川普政府的主要政策就是要击退，要来抵御所谓的中国威胁。那您认为如果蓬佩奥接任了美国国务卿之后，在对华政策上他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个作为呢？
有两个大的议题，一个是这所谓的国安方面，不管是在南海或中国的对美国 展开一些情报方面的动作，那另外就是贸易方面，我们知道 Pompeo 他的想法是很接近川普总统，所以总统才选他接任这个工作，所以大所谓的会对华政策变得比较的话，可能是事实，会一定会做得到。
那么黄介正教授，您的看法呢？您认为这个蓬佩奥在接任之后，是不是真的会对华更加的强硬？那么他在政策立场上，是不是就像刚刚方恩格先生所说的，更加贴近川普总统呢？
他的政治立场跟见解，尤其是对外关系上面，跟川普总统接近，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我也大部分同意这个方恩格先生的分析，但是我要强调一点的。他现在的工作和他过去一段时间的工作是美国的情报部门，那么他所主要的是防止敌人或者是渗透敌人，所以他的对抗性相对比较强。那么另外，如果说他接任了美国国务卿以后，我觉得会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他必须要站在国务卿的高度来处理相当复杂的中美两国的双边关系，另外一个就是国务院里面毕竟还有很大一部分组成的职业外交官，以及中国事务专家、亚洲事务专家，那么这些我相信领导人绝对领导性格风格跟他的信仰绝对会影响一个部会一个 agency， 但是呢我觉得他也会有一个学习的过程，来跟美国国务院传统的这个职业外交官的一些见解来共荣相处，所以我觉得他还会有一段学习的过程，应该不太能够从他过去的发言 就完全判断他接任国务卿以后的对华政策。
嗯，那么何亮亮先生，我想请教您在香港的观察，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反应啊。我们知道，实际上从去年一月份这个蓬佩奥接任了中情局局长之后，中国政府还有中国的官媒对他是多次的点名批判呢。那么我们看到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他在去年呢就批评蓬佩奥把中国视为首要威胁，这是抱着冷战时期的零和思维不放。那么您认为中国方面是不是不乐见蓬佩奥来接任美国国务卿呢？
我想中国方面他没有办法控制这样的一种形式了，就是川普要怎么样改组他的这个内阁，要任命谁来做国务卿。那么这几天呢，因为在中国大陆呢，在北京他正好在举行两会，所以中国的官方的媒体他们的新闻首先是放在两会这方面，但是对于这个新闻也都是有相当突出的一个报道，包括这个川普突然这个解除了迪勒森的这个职务，包括这个任命蓬佩奥为国务卿，以及一些他们认为是鹰派的这个人士啊，那么都加入了这个川普的这个团队。我觉得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这个中国和美国的这个关系啊，特别是在川普总统执政之后呢，这个第一年，我们说这个去年2017年的这个似乎是一个蜜月期啊，这是我的观察。因为通过这个习近平到海湖庄园跟川普的这个会晤，那么到这个去年11月，就是这个川普首次的这个访华之行，那么大体上啊，我想这个川普和习近平之间呢，形成了一种这个相互认识、相互了解。那么中美之间这个大的一个关系的框架呢，大致也是确定的。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就有所不同了，我相信这个蜜月期已经结束了。那么特别是在这个贸易战这一方面，看来已经不是会不会打的问题，而是如何打的问题了。那么蓬佩奥出任这个国务卿，当然他主要的这个任务还是外交和这个战略方面的，我相信中国方面对他会有相当的警惕啊。但是从这两天这个中国的官媒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他们也没有做主动的一个分析，因为毕竟这个蓬佩奥现在还没有正式就任国务卿，那么一切都要等这个蓬佩奥担任国务卿之后，他们重点还是放在这个川普本人，川普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政策，特别是这个不仅是这个对华贸易，包括这个整个的美国的这个对华政策，是不是已经有了一种新的，虽然不是说这个通盘的这个改变啊，但是呢会不会有一个比较这个大的改变。我注意到这个中国的一些官方的学者已经提出了这样的声音，就是说这个比方说这个中国对美国，如果美国一直要这个对中国打贸易战，或者是要遏制中国的话，那么中国要敢于斗争啊，要敢于斗争，要用斗争来求得和平，这就应该说的不是一种好战的语言，但是要敢于斗争。那么另外像这个北京的环球时报也提出了，就是如果美国要跟中国打贸易战，那么中国就要反击，而且要打痛美国。那么类似的声音呢，虽然不是官方的正式的这个声音，但是我觉得也反映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官方的这个看法。
嗯哼，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就今年这一年呢，中美关系可能会遭遇一些大的问题，可能会有一些危机出现。
嗯哼，那么黄介正教授，我想继续就请您来谈谈，既然我们谈到了贸易战，我们就来看看，也有很多分析认为啊，在美国这个被革职的这位、被解职的这位蒂勒森国务卿呢，因为他是一个全球主义者，这个所以可能与川普总统的立场不太相似，而且据传这个蒂勒森国务卿曾经多次的试图要阻止川普政府对中国的进口钢材来征收高关税。那么现在蒂勒森走了，这是不是代表就像刚刚的这个何亮亮先生所说，美中之间的贸易战已经不是会不会打，而是要如何来打？所以您觉得美中之间这场贸易战的可能性随着这个蒂勒森的离开，蓬佩奥的接手，是不是大大提高了呢？
我觉得趋势上面是提高的。那么我也同意何先生的看法，现在关键是这个双边的贸易之间，尤其是由美国发动的比较报复性的贸易措施，现在已经是开工了，就是这个箭啊很快就会射出去，所以基本上并不是说
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中国人想对美国友好。
嗯哼，
但是我就觉得，我从两面看，我就觉得美国老是或者美国政府老是来给中国政府或者中国人民找事。你比如说台湾问题，这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是美国来找事。你比如说南海问题，也就是亚洲本身在我们旁边的问题，也是美国人来找事，是吧？现在贸易问题，我们跟美国的贸易关系可不是为了美国去看所有的商品， 大概80%-90%的商品都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
是，谢谢您，江苏的陈县，稍后我们也会请嘉宾就您的问题来提出答复。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听下一位，就是来自河北的李先生，您好，请说。
这个问题我这么看到，就是这川普上台以来吧，他其实都在想办法去讨好他的选民，就是他竞选的时候，很多就是增加就业了、增加收入之类的，政见其实并没有很好的去实现去，所以说，他一直想办法去讨好选民，然后这次就是用这些就是威胁性的这种行为去威胁中国大陆的话，其实我觉得效果也不会太好。如果是做的太出格的话，可能就是杀敌一万，自损三千。这在这么一个全球化的一种形势之下的话，就是贸易制裁的话，那肯定是一面双面剑的，不可能说只是中国受损。
嗯哼，
另外就是美国一再指责中国的所谓的这个知识产权，或者是说贸易方面这个中国的顺差，其实也有些方面也有一些偏颇。就拿这个知识产权的话，这几年就从我的感受来说，中国其实进步了很多。你贸易顺差来说，你比方说美国的一些科技公司在中国设的这个公司吧，它赚了钱以后，它生产的东西再销到美国以后，然后很多钱其实是美国人赚了，但是这也算到这个中国的贸易顺差里面。
好的，谢谢您，河北的李先生啊。那我们现在就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想先请黄介正教授来谈一谈。刚刚的江苏陈先生特别提到，他们认为在中国仍然有不少的民众认为啊，这个在美中关系的交往上面，其实很多的事情是由美国来找事，有这样的一种看法。那么您怎么样来解读，到底在美中之间的交流上面，美中两国所面临的这些重大问题上，这个问题的症结点在哪里呢？
我觉得中国大陆的人民如果长期收听美国之音的这个节目的话，当然也会感觉到这个世界形势变化。刚刚那位先生，我想他是从冷战时期就开始收听美国之音了。当时中国对外没有开放，当时中国的国力相对比较弱，那么所以现在有一些过去收听美国之音的朋友，很可能希望美国之音能够配合，或者是跟进，或者是能够反映出来，让中国的听众有那种自豪感的一些论述。但是我觉得中国大陆自己的宣传部门对于中国的好应该已经宣传很多了。那么如果中国要进步，要开放，要能够走向伟大复兴，很可能也应该敞开心胸啊，听听世界各地，不只是美国之音，世界各地大家对于中国的不同的看法。要作为一个大国，应该能够包容各种不同的意见和声音。
嗯，那么方恩格先生，刚刚也有河北的李先生，他特别提到了对于川普这个执政一年多来啊，那么他认为主要都是在讨好美国的选民所做的一些选择，你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这次贸易政策的一些调整，不是讨好选民，是总统兑现他竞选的时候的承诺。但是有一件很值得想的东西，就是说，美国这次有这样的行动，不是我为你输，不是美国要不公平的机会，美国就是要得到的是公平贸易而已。那目前的情况是，很多国家他们的东西、他们的产品出口到美国，很顺利的能够进入美国的市场，但是美国的东西很难在中国市场竞争，这是美国不管是共和党、民主党都是要解决的问题。
嗯哼，那么我想请教何亮亮先生，您何亮亮先生您在线上吗？ 在。您在线上哈，对不起，我刚刚听到很大的回音，想确定您在线上。那么刚刚我们也听到了一些中国这个观众朋友的一些反应和想法，不过我们来看看在网络上也有一派不同的看法。我们来看到署名 Edwin Chen 的这位网友，他说川普团队对中共采取强硬作风，要求全面落实对等原则，这是有利于美国的劳工阶层，请美国人清醒吧，一个能把农民工驱赶出北京的中共不是世界救星，而是世界的灾星。另外呢，这位署名 Dudley Fun 的这位网友，他说美中经贸中国有便宜赚，美国强硬中共就害怕，美国软弱中共就得寸进尺，民主党共产党都在想经贸战开了对自己也不利，所以想避免，但是中国既然有利可图，自然就更怕，打起来受伤也更大，所以美国强硬中国就乱套，无论哪一党掌权，美中关系都会更好，区别只是美中利益的消长而已。那么继续我们再来看到这一位啊，署名叫吴鹏的这位网友，他说美国如果能够对外经济是对中共这个进行沉重打击，实际上是对中共执政最后合理条件的打击。我们是中国人，我愿意接受这种行为带来的痛苦，为了我们的后代不再被中共奴役。所以何亮亮先生，在中国可以说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对于美中之间未来的交往或者美中之间的贸易战，那么您是怎么样来分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分歧呢？
当然我注意到了刚才几位朋友的不同的这个声音啊，我想中国恐怕对美国的看法会是有多样，会是多种多样的。我们知道中国有将近14亿人口，那么而且我想我比较关注的还是这个青年一代，我相信青年一代普遍呢对美国是有好感的，跟官方其实就是中国官方也并没有在塑造一种反美的这么一种舆论呢，因为毕竟中美关系或者说这个中美贸易这个给中国带来的这个好处是太大了。中国今年要纪念这个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可以说很大的一部分内容就是中美关系的这样的一种正常的这个发展。那么中国的这个对外开放，首先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跟美国的一种良好的关系，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前提。那么从现在这个情况来看的话我相信这个中国的老百姓也都通过媒体啊，或者是通过网络了解到的，这个中美关系现在恐怕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呢，应该不会是一种，就是一种这个非常，就是一种大逆转的这么一种，可能会有贸易战。这个贸易战呢，我想是，恐怕是两败俱伤的一种结果，没有哪一方面会是大获全胜的。那么，另外这个贸易战现在也还没有开始，那么中美之间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贸易战？而且，鉴于中国和美国是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的经济体，而且这个中美也互相互为这个重要的贸易伙伴，当然中国对美国的这个出口当然远远超过美国对中国的这个出口，这里面有一个结构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要怎么解决？第一呢，是中国老百姓我相信会有各种不同的一个看法，但是中国老百姓不能够掌握外交的这个政策，外交的政策还是要由中南海还是要由习近平本人来掌握来控制的。我相信在两会之后，那么中国当前这个政治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事件结束之后呢，我相信中国的这个最高领导层呢，他们恐怕会得全力的会来面对，会来研究，那么如何来解决这个中美关系当中出现的这样的一些新的问题。因为解决好这个问题而不是跟美国对抗，我相信这是中国最优先要处理的一个问题。但是同时如果美国发动贸易战，那么中国肯定按照也会就是要保护自己的这个利益，也会采取一些这个反制的一个措施，但是这些反制的措施又会不会伤及自己，那我想这也是北京必须要慎重考虑的。
嗯哼，是。那么就像何亮亮先生刚刚所说的，中国政府这个可能计划在接下来这个人大结束的时候呢，就会对中国的外交系统的人士来做出一番改变呢。那么稍后我们在节目现场我们还会继续来探讨。不过我想再回到我们的在台北的黄介正教授，刚刚何亮亮先生特别也提到了这个中国的外交政策仍然是由中南海由习近平来主导，那么这个星期我们看到在中国方面也有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政治变化，那就是中国的人大通过了修宪案，那么解除了这个对国家主席副主席的任期限制的问题。那么有人说习近平走入了终身制，当然也有所谓的无限期的执政。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对很多的西方国家和媒体来讲，他们最担忧的就是习近平现在还有什么力量能够制约他。那么在没有制约力量，没有所谓能够有人给他诚实反馈的情况下，习近平的决策将会给世界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甚至是风险？黄介正教授，您的看法呢？
权力高度的集中啊，又缺乏除错的机制， 当然风险相对就会比较高，因为以现在世界国际事务之复杂，政治、经济、军事之交错，应该没有任何一个领导人单凭个人的智慧理念就可以完全掌握，而且都不出错。那么，但是我虽然我有这样子的认识，但是我还怀有一线希望，就是从邓小平立下来的这个领导这个干部终身制啊，我觉得应该还不会到恢复的阶段。我相信现在基本上是一个战术上的一个操作，也就是习近平要让所有的可能反对他政策或者不彻底执行他政策，或者是认为他只剩下5年之后就可以不再执行他的思想和政策的人，让他先暂时的去除了这个悬念，然后专心的去做他要做的事情。那至于说人会不会改变，会不会因为权力过度集中将
了解他们，就不会出现这种不可控的这个因素，就是比较容易预测。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中美俄三个大国他都有长期执政的这个领导人的话，那么这个世界的格局呢，他就不会有一种大的不可预料的变化。
嗯，黄继正先生，您同意这样的一个看法吗？
稍微有一点保留，原则上讲的，大家长期执政，知道对手是谁，大家有机会有足够的时间熟悉对方的套路，这个是分析是正确的。除了有还每一个人的油料都还够，都还可以执政一段时间以外，三个人的性格也很特别，三个都是强人，三个都不认输的，三个都要伟大复兴的。如果这三个都是很强烈的政治性格，都是要把自己国家伟大复兴的，那么这三个国家中间彼此之间可能发生的潜在冲突啊，就有一定要取得的成果或者是绝不退让的底线。那么所以它的风险基本上还是存在。如果我们讲得更远一点，这三位也都不是长生不老，那么但是这三个国家未来的关系还会持续，所以我们可以现阶段做一些分析，但是对未来恐怕不一定能够说得太准。
好的，我们现在再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还有电话上的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在网络上有这位署名全人的这位网友，他说中美贸易逆差这么高，美国历届总统都不管，都惯着中共，只有川普敢在危险中刹车，川普干的才是事实，不是那种面子迎合，美国人选了川普却对川普干的不理解，这也是邪门。那么我们再来听听在电话线上下一位，这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您好，请您简短的说明。
我认为有人认为修宪的国家主席取消那个限期是什么终身制，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读，因为它是个病轨，因为从那个党章上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这里边都没有这个界限的限定，它只是病下轨，即使说国家主席你是不两届你还可以不干了的话，你像江泽民先生那个军委主席不也干一年零四个月吗？我认为有些东西啊，过去邓小平时代遗留这些东西都是内部的一些规范，并没上升为法律，就像什么多少年龄啊，一刀切啊等等，这些东西在这规范化，是吧？现在是病轨。
好，
说即使习近平不当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也可以干嘛？
谢
谢你们。
好，我们再来听听湖北的陈先生，您好，请您简短的说明。陈先生，
第一我反驳刚刚几个嘉宾说的说什么国外也有没有任期限制的，但是那些国家基本上都是议会民主国家，跟中国完全是不一样的，别人是靠选举选上去的，而且他们如果选举结果不好的话，可能政府变动的会很快，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刚刚有嘉宾说可能执政时间长就互相熟悉，我也不赞同，因为这种想法好像觉得稳定，但其实如果说一个人他完全没有制约，凭自己性子来的话，这种不确定性反而更大。第三点，刚刚那个听众说所谓的病轨，这种任期制基本上是一个国际惯例，一种潮流， 如果说你要并轨，为什么不是党书记和军委主席跟国家主席并轨，而是国家主席向一个倒退的方向去并轨？我就说这三点。
好，谢谢您，湖北的陈先生。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就是来自江苏的金先生。您好，请您简短说明。江苏的金先生还在线上吗？哦，不在线上了。好，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那么刚刚我们也听到了几位观众朋友的看法，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方恩格先生。我们时间还剩下大约三分多钟，我想请三位嘉宾各自利用一分钟左右时间来谈一谈。我们看到接下来如果这个川普总统继续寻求连任的话，我们可能还有三年到七年这样不等的川普政府的执政时期。那么在中国了，我们可能无法去预估将来这个习近平还要执政多长。在接下来的这几年的时间里面，美中之间到底还有哪些可能的因素会引发双方的冲突？那么我想请方恩格先生跟我们谈谈，我们如果要来观察这个美中关系在未来的发展，我们的关注点应该放在哪里呢？
如果看过去从川普就任之后一年多，最大的两个议题，一个是贸易，另外一个是北韩，偶尔两个国家领导者川普跟习近平有合作的地方，偶尔川普来出来批评习近平，觉得帮助不够，所以这个两个问题还没解决，但是还是会有沟通的空间，有解决的空间。那习近平这次出现会继续连任，我刚说的，美国可以做他的政策方面所调整，而且贸易这个议题不是我为你输，如果中国愿意谈判的话，开放它的市场，美国就愿意配合在这个关税方面。
嗯哼，何亮亮先生，您的看法呢？在未来几年，我们是不是可以说美中关系之间的变数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多了呢？那么我们要如何来观察美中关系未来的发展？何亮亮先生，您还在线上吗？好，我们现在听不到何亮亮先生的声音了。那么我们来回到台北的黄介正教授，黄介正教授，您还在线上吗？
是
黄教授，那是不是能请您跟我们谈谈未来这几年，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在川普、在习近平两位领导人带领下的这个美国与中国，他所面临的变数要比过往的任何时期可能要更多？那么我们如何来观察未来美中关系的一个走向？
过去我们讲美中关系基本上是好不到哪里去，也没有坏到哪里去的条件。最主要是这两个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它有不可以掀桌子翻牌的理由跟环境。那么但是呢，我们以两个国家来讲，依照中国现在发展的这轨道跟规律，依照美国现在想要维系它在世界霸主的地位，所以合作与竞争同时存在的情况之下，我所看到的是竞争越来越会大于合作。
嗯哼，
那么这个竞争是不是一定是对抗，要看双方当时的条件。但是我个人觉得，未来我对于美中关系的发展是竞争大于合作的这个趋势，我觉得已经形成。再加上两位强势的领导人，尤其是美国有国内选举的压力，我想这个不论历史定位或者是国家利益的维护，双边对抗的局面可能会越来越宽广。
嗯哼，那黄教授，20秒时间，您觉得这样的一种竞争大于合作或者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高，有没有可能擦枪走火变成进一步的一些冲突呢？
美国跟中国自己擦枪走火，只会停留在国际外交和经济贸易上面。那么，如果是军事安全上面，我觉得可能都是周边的国家比较可能，所以要尽量避免所谓 unintended conflict， 就是不要因为意外而使得大国卷入，这个是最重要的。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我们就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黄介正教授、方恩格先生以及在香港的何亮亮先生三位来到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呢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焦点对话节目呢，将为您邀请美国学者和中国的左派文人司马南进行隔空激辩，是不是只有习近平长期掌权才能带领中国走向富强呢？也请您按时的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